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10月20号星期六北京时间晚上10点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之音专访格雷厄姆参议员，他认为中国如果是采取认真的态度，那么就能很快地制止朝鲜的核计划。在美国的中国经济问题专家认为，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19大上所做的政治报告是重政治轻经济。19大新闻中心在昨天召开了2场以文化为主题的新闻发布会，强调文化自信，但是避而不谈中共加紧控制舆论、压缩言论表达自由空间的做法。另外，在超过沙特阿拉伯成为中国最大的石油供应商之后，俄罗斯继续大幅度提高向中国的石油供应数量。节目当中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欢迎您收听。节目的开始先带您关注几条新闻简讯。自杀炸弹杀手星期五在阿富汗袭击了2座清真寺，炸死至少72人。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的一座什叶派清真寺，至少39人丧生，41人受伤，其中包括妇女儿童。阿富汗保安官员对美国之音说，一名自杀炸弹杀手星期五走进喀布尔西部的伊曼扎曼清真寺，引爆了身上的炸弹。目击者对法新社说，这名自杀炸弹杀手身上绑着炸药和手榴弹。一家亲伊斯兰国组织的网站称，忠于伊斯兰国组织的人在喀布尔进行了攻击。伊斯兰国组织阿富汗分支最近对在喀布尔以及阿富汗其他地区什叶派穆斯林祈祷的清真寺的攻击都是他进行的。星期六清晨，激进分子朝喀布尔市中心的北约总部发射了2枚火箭，目前没有人员伤亡的消息。星期五的另一次自杀炸弹袭击发生在阿富汗中部省份戈尔的一座什叶派清真寺，炸死33名祷告者，其中包括一位地方领导人。这位领导人看来是袭击的目标。继续是2条新闻。3名男子被指控犯有谋杀未遂罪。白人至上主义领袖斯派塞星期四在佛罗里达州的根斯维尔讲话之后，这3名男子被控向反纳粹示威者开枪。根斯维尔警察局星期五公布了一份报告，报告说28岁的滕布林克和分别是30岁、28岁的菲尔斯两兄弟在斯派塞讲话不久之后被以杀人罪逮捕。这3名男子都来自德克萨斯州。警方说，3人在汽车里朝一个公共汽车站手举抗议标语的人开枪，同时行纳粹礼。警方的报告说，有犯罪前科的滕布林克在一名抗议者用木棍敲打汽车后窗后走出汽车，手里挥舞着手枪。与此同时，菲尔斯兄弟在一旁高喊杀死他们，朝他们开枪。警方说，滕布林克开了一枪打到附近的一栋建筑，除了谋杀未遂罪以外呢，滕布林克还被指控有犯罪前科，持有枪械罪。警察说，这几名嫌疑人逃离了现场，当天晚上被警察逮捕。警方还说，3人中至少有2人与极端主义团体有关联，但是没有具体说是哪2个人。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向联合国提出建议，停止允许民航乘客把笔记本电脑放在托运行李中。联邦航空管理局说，这样做有着火的危险。联合国属下的国际民航组织将在10月底之前的一次会议上考虑这项建议。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说， 带锂电池的笔记本电脑如果离器物喷灌过近，会引起货舱内起火。等到发现火情的时候，可能已经难以控制。美国今年早些时候禁止民航乘客把笔记本电脑放在随身携带的行李中，担心会被恐怖分子利用。这项要求后来被取消。专家说，笔记本电脑最好在客舱由乘客随身携带，这样可以很快发现火情。国际民航组织可以同意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的建议，但是在具体的实施上，各国的监管机构拥有最后的决定权。那么，在另一方面，美国总统川普本月初拒绝认可伊朗遵守了2015年签署的伊朗核协议，从而将这个问题交给国会处理。根据美国2016年1月通过的立法，如果没有重新确认，国会可以恢复对伊朗的经济制裁。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南卡罗来纳州联邦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本星期接受了美国之音的专访，他表示，伊朗的不良行为导致必须通过谈判达成一项新的协议。他还谈到，川普政府在伊拉克、叙利亚和朝鲜问题上需要采取的哪些行动。他并认为，如果中国真的认真对待，明天就能够制止朝鲜的核项目。下面是采访的录音。
再次见面，很高兴。
谢谢。
您认为国会将如何处理伊朗核协议的问题？
我认为现状是不能接受的。你必须明白，川普总统认为伊核协议对世界来说是一个很糟糕的事，这是他的一个竞选主张，我也这么认为。让我告诉你为什么。根据伊核协议，伊朗15年后就可以提炼浓缩铀和重新加工铀。不管伊朗的表现如何，我认为阿拉伯人将会看到伊朗会不可避免地获得核武器，或是制造，或是购买。总之，他们会有核武器，会出现核军备竞赛。所以，这是我认为国会需要做的事情。国会将考虑为伊朗国内的交易添加新的条件。我们要说，如果伊朗继续发展违反联合国决议的洲际弹道导弹，我们将重新制裁；如果伊朗不许检查人员进入，那么我们将重新施加制裁。
这意味着美国与别国达成的每一个协议，如果您是金正恩，如果你对某一个协议感到担心，如果你要就核武项目进行谈判，该协议最好是个条约，否则其有效性只限于总统执政期间。
是的，这是真的，因为一位总统不能绑架另一位总统。我们举行选举是有原因的，选举的纲领是什么？有很多东西。总统说，我认为这是一个糟糕的交易。
我想问您，目前的库尔德问题、库尔德人和伊拉克人的问题，我们向伊拉克军队和库尔德军队敢死军都提供了资金和协助，现在他们打起来了，如今怎么办呢？
川普政府需要有一个更连贯的政策。伊斯兰国的问题就是过早离开伊拉克的体现。所有军队的指挥官都说，奥巴马总统请留下一些军队，再留下10,000军队。如果是那样，我不认为伊斯兰国会卷土重来。但是他们卷土重来了，那么川普总统要做什么呢？必须要派人回去，必须要让美国外交官和军人回去，避免巴格达和埃尔比勒之间发生冲突。
您怎么做到呢？我们向双方都提供了资助，跟双方都是朋友。
库尔德人是伊拉克的一部分，他们不是单独国家。
可他们想独立。
是的，但我不支持这点。我希望做的是让美国影响力重返伊拉克。
说说朝鲜的金正恩吧，我们该怎么办呢？
不要让他获得装上核弹头能打到美国本土的导弹。
怎么能够做到呢？
说服中国发生这种事情不符合他们的最佳利益。让他们相信这一点的唯一办法是，如果川普能够让中国相信，他将使用武力来制止朝鲜开发出一枚能够装载核弹头并打到美国本土的导弹。川普要让该地区相信他不希望战争，但如果战争爆发，会发生在该地区。
您真的觉得中国有经济影响力吗？我觉得他们之前有，但是失去了自己的经济影响力，因为别的国家进去了。
不，我不这样认为。我认为朝鲜90%的经济是由中国人拥有的。我不认为没有中国的帮助，朝鲜会拥有核弹。我认为中国如果想做的话，明天就可以制止朝鲜。没有中国的帮助，朝鲜生存不了一个星期。中国认为朝鲜对他们有好处，朝鲜不是民主国家，对中国友好，朝鲜是我们的心病。中国必须明白这一点，朝鲜是个负担。我们不是在争取让朝鲜实现民主，不是在争取让朝鲜半岛南北方人民统一。我们只想一件事，我们希望保护我们的本土，不让一个疯子拥有能够打到我们的导弹。我最担心的是，他如果有了一颗氢弹，以后就会有50颗，因为没有人能够制止他，而且他还会卖。我最担心的是，朝鲜开发了导弹跟核弹之后会向外卖，对伊朗。我的担心是他们有宗教动机。阿亚图拉有排斥以色列和阿拉伯人的宗教观，他有宗教使命。朝鲜不是，他们试图生存，是个与世隔绝的国家，由一个疯子政府统治。我不想让他们掌握一大堆武器，然后某天出售这些武器。
最后一个问题，如果世界各地的人们想知道川普外交政策与奥巴马外交政策有什么区别，最简短的答案是什么呢？
我们让军队去放手一搏，而不是把他们的一只手捆在后面。我们直接面对朝鲜，而不是把问题甩在身后。我们试图跟伊朗达成更好的协议，而不是这个糟糕的协议。
谢谢参议员接受我们的采访。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前总统小布什星期四发表演说，当中虽然没有指名道姓呢，但是对川普总统的政策跟言行有诸多的批评。不过白宫星期五表示，并不认为小布什总统在批评川普总统。那么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从白宫做详细的介绍。
是的，我们看到呢，就是这昨天的布什，前总统小布什呢，在纽约发表演说。那么在演说当中呢，他从没有提到川普总统的名字，但是他所演说的内容，还有他所这个争辩跟批评的这个现状跟环境呢，确实都针对了川普总统所实行的一些政策，或者是他的言行举止所带来的一些的后果。那么我们看到呢，他说，我们看小布什总统说，我们看到国家主义被扭曲成本土主义，忘记了移民总是为美国带来活力。那我们也眼看着对自由市场还有国际贸易价值的信任逐渐消失，忘记了冲突、动荡和贫穷会随着保护主义的脚步而来。我们目睹了孤立主义情绪的回溯，忘记了远方的混乱还有绝望会直接威胁到美国的安全。我们看出来小布什总统这段话呢，针对就是川普总统的贸易保护主义还有他的反移民的倾向。那么川普总统对这个小布什总统呢，对这个所谓的白人至上主义呢也有他的看法。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小布什总统昨天在纽约的说话。
这意味着每一个种族、宗教、族裔都能做一个完整的并且平等的美国人。这表示盲从偏执跟白人至上，无论以什么形态，都是对美国信念的亵渎。
小布什总统这样说呢，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说，对这个白人至上主义提出了很严重的批评。那我们也知道呢，所谓的白人至上主义这个3K 党其实是公开支持川普总统的。那我们也看到另外一位支持川普总统的支持者呢，他也是一个白人至上主义者，同时呢也是所谓的另类右翼这个词的使用的先驱者之一啊。他的名字叫做理查德史班瑟。那么他昨天呢，在这个佛罗里达的大学里头举办演说，也引发了很多抗议跟混乱，甚至呢有3名这个史班瑟的这个支持者因为对民众开枪而遭到了警方的逮捕。那我们看到关于这个白人至上主义者在夏洛茨维尔举行集会造成了1人死亡多人受伤之后，还有川普总统他以爱国主义来批评这个所谓这个美国美式足球的队员在演奏国歌的时候下跪致敬的方式之后呢，在9月份我们看到了有2个民意调查是显示说呢，由这个华盛顿邮报还有美国 国国家广播公司合作的民调显示，有66%的民众认为川普总统的举止对于国家是分裂多于统一。而即使呢是由对于川普总统比较友善的福斯新闻网所做出来的这个民调呢，也是说有56%的民众认为川普总统是在分裂国家。不过针对小布什总统昨天晚上的说话呢，我们看到今天在白宫的新闻简报会上，白宫新闻发言人桑德斯则是表示说他不认为小布什总统是在批评川普总统。我们来看一下桑德斯的说法。
我们理解的是那些评论并不是直接针对总统先生的，事实上这两位前总统都曾经批评过现任总统，通过直接指名的方式，以他们的品性很少不通过直接的指名批评，所以我们从字面意思理解这些评论并非直接针对总统先生。
是，那我们看到呢萨拉桑德斯今天讲说他不认为他不清楚呢川普总统跟小布什总统上次谈话是什么时候。不过呢小布什总统昨天所提到的这个在散播假信息，那么还有说阴谋论方面呢，他这方面他是认同的，因为他认为美国的媒体就在散播假信息。那不过呢针对川普这个小布什总统所说的盲从偏执，也就是 bigotry 这个字的评论呢，他并没有加以回应。那么呢在昨天的演说当中，小布什总统也特别提到了大家所关注的俄罗斯来干预美国政治还有大选的事情。他是这样说的，他说一个敌对国家长期企图激化和利用我国的分歧，那么根据我们的情报显示呢，俄罗斯政府制定了一个让美国互相为敌的方案，我们必须要来保护我们的选举措施，保护我们的选举制度不被颠覆。那么对于这件事情呢，这个桑德斯则是表示说川普总统也很重视川普政府将会来尽力的保护美国的大选。那么关于更多小布什总统还有这个奥巴马总统在对这个现状的批评呢，我们来看一下美国之音记者布朗的报道。
在纽约的一次演说中，小布什从头至尾没有点川普总统的名，但是他的讯息似乎直指川普总统的一些做法，比如经常通过推特嘲弄自己政治对手，试图遏制进入美国的移民，以及放弃国际贸易协定等等。
我们看到随性的冷酷降低了我们的话语格调，有的时候那些把我们强行拉开的力量似乎比把我们团结在一起的力量要大。我们看到民族主义被扭曲成为本土主义，忘记了移民一直给美国带来的活力。我们看到对自由市场和国际贸易的信心在衰退，忘记了随着保护主义而来的是冲突、动乱和贫穷。
小布什进一步说，偏见的胆量似乎被壮大了，我们的政治似乎更容易受阴谋论和彻头彻尾的杜撰左右了。前总统奥巴马在为维吉尼亚州州长候选人举行的一场集会上，也没有直接点名，但是猛烈地抨击川普。
大家现在对所见所闻感觉不好，他们没有感觉到我们的公共生活反映出我们最好的东西，我们的政治没有反映出我们的价值观，相反，我们的政治在污染我们的社区。我们没有寻找途径，一道努力用可行的方式来解决问题，相反，我们看到很多人故意让大家感到愤怒，去妖魔化意见不同的人们。
虽然两位美国前总统都呼吁结束分裂，川普本周称奥巴马、布什和其他前总统没有像他正在做的那样去接触和抚慰阵亡军人的家属。奥巴马和小布什总统的前助理迅速反驳说，这种说法与事实不符。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朝鲜政府数十年来一直依赖非法贸易来填充他们的金库。一份新的报告显示呢，最近平壤从非洲国家非法走私野生动物的数量有所上升，涉及的国家包括刚果民主共和国、安哥拉、莫桑比克和南非。在过去三年中就出现过四次高调的走私事件。一份由全球反跨国有组织犯罪项目发布的最新报告警告称，非洲大陆的濒危犀牛和大象种群正处于危险中。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鲍威尔在南非的报道。
这个与世隔绝的国家长期以来想尽办法获取现金，通常是用外交做幌子进行走私活动，但是它的其中一项非法收入影响到了一个尤其脆弱的群体，非洲的濒危野生动物。由于亚洲市场不断增长的需求，非洲的犀牛和大象数量已经处于非常危险的水平。2015年，南非驱逐了一名在莫桑比克被捕的朝鲜外交官，因为他携带了4.5公斤犀牛角和10万美元现金。这不是个孤立的事件。南非研究者朱利安·拉德梅耶撰写的一份新的报告显示，超过半数因走私犀牛角和象牙被捕的外交官是朝鲜人。
很难相信他们是完全独自行动的，他们没有受到国家的制裁，或者至少是来自他们上司的制裁。而朝鲜大使馆的官员通常是被严厉控制的，不能自由行动。
由于贸易限制，非洲国家一直不愿挑战与一个在他们独立后支持他们的国家的关系。
如果有一个像朝鲜这样的国家接近他们，提供价格比较便宜的精炼石油，这也是朝鲜出口到非洲的主要产品，那么可以理解非洲政府面对提供服务的巨大压力，不会问太多有关这些石油来自哪里的问题。
拉德梅耶说，确实有法律禁止外交官进行非法贸易，但是经常缺乏执法的意愿。
执法官员不太希望阻止外交官，政府不想介入外交事务，与朝鲜联系紧密的政府尤其不想制造紧张。但是维也纳公约确实允许对有证据或有令人信服理由的非法走私案例搜查包裹或采取行动。
美国之音联系了朝鲜驻比勒陀利亚大使馆，要求他们对报告中的指称做出回应，但是使馆官员没有做出回应。美国之音记者阿尼塔·鲍威尔，比勒陀利亚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继续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五前往国会与麦凯恩参议员会面。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麦凯恩此前威胁要发传票，以获取4名美国军人在尼日尔遇袭身亡的信息。马蒂斯星期五与麦凯恩参议员举行闭门会议之后，他承诺要与国会更好的沟通。他说，我们应该有更好的沟通，我们总能改善沟通，而这正是我们要做的。美国军方认为伊斯兰国组织在尼日尔西南部打死了4名美国特种兵，并说正在调查10月4号发生的这起事件。鉴于调查正在进行而要求不透露身份的美国官员告诉美国之音，俗称绿贝雷帽的美国陆军特种兵当时刚刚跟尼日尔地区领导人开完话，走向他们的汽车时受到伏击。这名官员援引一些美国军人的话说，会面拖得很晚，其中一些人怀疑是村民有意拖住他们。五角大楼最初宣布有3名军人死于伏击，第4名军人约翰逊军士的遗体1天多之后才找到。有人质疑为什么用了这么长的时间。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星期五报道，约翰逊的遗体在距离伏击地点1公里以外的地方找到。军方官员当时正在调查发生了什么情况，为什么约翰逊与其他人不在一处。另外，在埃及西部沙漠一场与激进分子的枪战中，至少有30名警察被打死。埃及保安官员说，警察在搜索决断组织的可疑分子时受到攻击。这个武装组织宣称对埃及一年来发生的多次袭击事件负责。埃及官员说，在开罗西南135公里的沙漠地区发生的枪战中，还有8名安全部队人员受伤。埃及内政部的声明确认了这次冲突的发生，但是没有提及伤亡人数。声明说，若干嫌疑激进分子在枪战中被打死。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出面承担责任。埃及指称，决断组织是2013年被取缔的穆斯林兄弟会的分支，而穆兄会予以否认。自从军队2013年推翻了 来自穆兄会的穆尔西总统之后，伊斯兰反政府势力在埃及不断的发展。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带您关注跟中共十九大相关的报道。美国的中国经济专家葛一豪今日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解读习近平十九大的报告，他认为习近平传递的信息是重政治轻经济，重国企轻市场，重党的领导轻政府的作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九岛在纽约的报道。
曾以《中国经济人人需要了解什么》一书解读习近平列宁式资本主义的葛一豪说，习近平十九大报告中并没有显示任何政策方向的重大变化，其重点是强调政治议程，忽略经济优先。
What we're understanding now is that the priorities of the Xi administration have less to do with economics.
我的理解是，现在习近平会比较少的以经济优先，不像他的前任胡锦涛、江泽民和邓小平那样，他更加强调政治议程，更强调维持社会稳定，维持和加强广泛的审查，社会福利，确保所有的机构，整个社会都在中国共产党的强大领导之下。这并没有新意，只是行之有年的做法的一个正式声明。
This is just, I think, a more formal statement of what's been going on for several years.
葛一豪说，中国经济中债务急剧增长，已相当于 GDP 的250%。他认为债务问题会使中国陷于90年代日本经济那样的闷烧状态，而习近平报告中重申支持国企的政策会使这一问题雪上加霜。
This is a serious concern. I mean, if you look at the state-owned enterprise policy,
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如果你看一下习近平支持的国资委主任肖亚庆推动的国企政策，他们说我们要把国企做大，只有做大才能做优，因此重点放在了规模上。我的看法是没有强调效率，我认为潜在的问题几年后就会出现。
对，有报道说早年习近平曾支持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但是2015年股市危机使他改变主意，决定不再依赖风险极大的市场。对此葛一豪说，其实错不在市场，而在中国领导人不懂金融市场的运作。
If it's in fact the case that 2015 was the crucial thing,
如果2015年股市危机是这样的严重事件，我认为领导人可能得出了一个错误的结论，因为股市泡沫在2015年股市崩盘前就已经膨胀了，但那不是市场造成的，而是政府鼓励人们投资股市的宣传导致的，所以认为那代表市场的失败是错误的。我认为这代表了国家层面上围绕市场的坏政策所产生的某些问题，是对金融市场应该如何运作缺乏理解。
葛一豪表示，习近平讲话还清楚地透露了要加强党的角色，弱化政府作用的趋势。美国之音方冰九岛纽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继续是跟中共十九大相关的报道。北京十九大新闻中心在星期五召开了两场以文化为主题的新闻发布会，重点谈论中国的文化自信，试图彰显中共十八大以来新闻出版文化事业取得的重大发展和进步，对当局加紧控制舆论、压缩言论表达自由的空间这样的做法呢，却避而不提。有评论认为，在言论自由和信息传播受到严重限制的情况下，谈文化自信反而显露了不自信。那么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题为《十九大讲文化自信，加紧管控思想言论》报道的第二部分。
北京西部的十九大新闻中心周五下午举行的文化发展开创新局面发布会上，发言人多次提到文化自信。官媒央视北京记者站站长王小杰称，要让文化自信得到彰显，并且声称央视制作的《将改革进行到底》《巡视利剑》等专题片大获成功。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到四个自信，在文化自信方面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十九大前，当局要求各地媒体以央视为标杆， 弘扬主旋律，限制娱乐节目的播出。今年早些时候，反腐题材电视连续剧《人民的名义》在中国境内热播，反响强烈，但官方媒体近期很少提及。2016年香港金像奖最佳电影《十年》因呼吁港人抗争而遭中国当局封堵，斩获香港电影评论学会大奖最佳电影、香港电影导演会年度大奖最佳电影以及第36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电影、最佳导演、最佳编剧、最佳男主角和最佳剪接5项大奖的数大招风，也在全网禁播之列。评论推测原因是涉及内地反腐、军火交易等。本星期早些时候，北京某高校一位知名教授谢绝了美国之音的采访请求，说受到当局警告，19大期间不得对外媒发表言论，否则将被抓进去。19大开幕前几天，湖南株洲公民陈思明等人在街头举牌，要求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5条规定的公民权利，即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事后参与者被当地警方追查约谈。今年上半年以来，中国当局对于网络的控制不断升级，翻墙软件被列为违禁品，微信群主被要求对群友的言论负责。资深媒体人周兵认为，中国宣传部门在言语上过分强调自信，恰恰暴露了不自信的实质。
当你自己在讲着自己自信的时候呢，往往显示出一种不自信。一般有自信的事情人或者有自信的事情的话呢，大家基本上是不讲，就是它是显现出来的，是彰显出来的，而不是你讲出来的。一般当你在大力讲着一个事情的时候呢，往往显示出对这个事情的底气呢不是那么足。
原炎黄春秋首任总编辑鸿儒认为，中共内部管理宣传口径的高官水平不足，
它有客观原因，主要就是管这个具体事情的人，从李长春他们到现在的刘元山他们，这些人水平太低了，他有的文章他就看不懂，他不像我们老一代的，现在这些人不行，所以我们都老了，也不会，也没有我们的发言的地方，我只能埋头自己在家里写一些东西，我写的学的东西大部分都是不能发表的，但是我相信早晚以后人家会从中发现一些真实的历史。
2016年出品的影视作品《彭德怀元帅》因涉及3年大饥荒、大跃进、庐山会议、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而被删除。根据网易读书7月发出的公告，杨显会的《夹边沟记事》、《定西孤儿院记事》、《甘南记事》3部作品均全网下架。根据理想国微信公众号列出的豆瓣消失书单，外国作家描写中国的大量作品被下架，例如彼得·弗拉基米洛夫的《延安日记》、麦克法夸尔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傅高义的《邓小平时代》等。此外，作家郑念的自传《上海生死劫》和作家张怡和的《伶人往事》等也在被禁之列。由陈忠实小说《白鹿原》改编的同名电视剧涉及政治问题，被大幅度删改，包括其中的重要章节《白灵之死》。原著中，白灵在红军根据地的肃反中被杀死，电视剧版本中，白灵死于对国民党的战斗中。近5年来，限娱令不断修订，日趋严苛，艺人封杀名单逐年变长。今年6月，被网友戏称为 3.0 版限娱令出台后，颇受很多中国人喜欢的金星秀和今夜80后确认彻底停播，且均无正面官方说法。金星秀是中国大陆唯一一档平均收视率超过1.2%的常态化周末综艺节目，主要关注文娱和民生热点，被视为中国大陆卫视节目中为数不多的敢说真话的脱口秀节目。在公众娱乐方面，明星的政治倾向也是其被封杀与否的重要考量。今年年初，香港和台湾多名艺人的作品消失于网络，其中陈升、徐若瑄、黄耀明的音乐作品完全消失于网易、腾讯、 酷狗等音乐 APP 中。87岁的洪儒表示，他少年时期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后来长期在解放军报工作，见证了近六七十年，特别是毛泽东发动文革以来的中共历程。他说，不久前病逝的历史学者何方生前的一些著述在国内成为禁书，不得不在香港发表其著作《党史笔记》。洪儒告诉美国之音，以披露史实真相获得读者好评的《炎黄春秋》被其挂靠的中国艺术研究院篡夺后，他婉拒出任译主后的《炎黄春秋》顾问的邀请，也不再阅读这个他最初创办的期刊，因为已经变味了。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十九大开幕式发表政治工作报告，其中涉及台湾的部分不仅台湾政府关注，一些分析人士也拿出放大镜仔细的检视整段涉台讲话隐含的政治意涵。多位专家的评估是，习近平对台政策仍然延续既定的基调，软中带硬。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卜瑞哲认为，习近平关于台湾的整段讲话中最严厉的部分，就是当他提到台独威胁的那一段说法。他说，我们有坚定的意志，充分的信心，足够的能力，挫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图谋，绝不允许任何人、任何组织、任何政党在任何时候以任何形式把任何一块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卜瑞哲在该智库一篇博客文章里分析习近平十九大对台讲话，他认为习近平这一段话的基调基本上没有新意，与他2016年11月与时任国民党主席洪秀柱见面时的讲话精神一致。不过有两个地方值得注意，第一，他提到遏制台独的言辞比前一次民进党执政时更为严厉。第二，对于在任何时候以任何形式的用法，与2005年反分裂国家法中关于中国在何时可以使用非和平方式对付台湾的条件相呼应。反分裂法第二条规定，不允许台独分裂势力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卜瑞哲认为，习近平关于台湾的论调很明显的与台湾现实脱节，他质疑中国领导人是否真的相信台独就像习近平所描述的那么危险，因为他们应该可以看到蔡英文总统一直以来都以非常谨慎的方式处理两岸关系，而且绝大多数台湾人民反对台独，也反对统一。此外，卜瑞哲也质疑中国领导人究竟是否知道与40年前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的时空相比，今天这个模式更不受台湾人民欢迎。他说，难道他们不了解他们其实没有其他选择，只能寄希望于台湾人民，并给他们足够理由相信有基础来与中国发展积极关系吗？美国纽约州以色加大学文理学院院长王维正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习近平对台湾的说法主轴未变，包括一中原则、九二共识、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等，和北京当局对台湾一贯的立场一致，也有其政策延续性，针对台独提到的六个任何语气强硬，但提供台湾人民准国民待遇的部分又有其柔软性，因此算是软中有硬，硬中有软。王维正说，虽然习近平整段讲话并没有提到武力统一台湾的时间表，但这是因为反分裂国家法对武统台湾的前提已经有明确规范，习近平没有必要定时间表给自己设一个人为压力。他的做法是把大棒子放在台湾头顶上，保留随时打你的权利。专门谈论台湾政治的博客 菜市场政治学共同编辑陈芳宇也认为，习近平十九大涉台言论对台湾是软硬兼施，但比他预期中的要温和。因为习近平虽然提到九二共识，但他说的是只要承认九二共识的历史事实，认同两岸同属一中，两岸就能够展开对话，并没有像之前所谓不承认九二共识，两岸就会地动山摇的条件句说法。陈芳宇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反过来说，他也没有说不讲就一定会怎么样啊，就他也说我们希望可以继续在什么政治文化的这个交流啊，然后两岸一家亲啊等等，也就是说他没有画下一个绝对的红线，说你只要不讲我们地动山摇哦，或者很恐怖哦，这种这方面的说法。所以他一方面口头上讲说哦，就是跟之前也没有什么两样，就是说你就是承认九二共识一中原则嘛，可是就是没有像大家预期的那样，就是用更进一步的去逼台湾这样。那我觉得就是他们就是展现出了一个稍微相对温和的这个态度。
陈芳宇说，习近平这段500多字讲话的特色是顾及台湾各种党派，国民党、民进党和无党籍的台北市长柯文哲都必须有相应说法，因此他的讲话就包含了九二共识、反对台独、两岸一家亲等元素。不过习近平花费3个多小时来发表政治报告，这代表他要烦恼的事情很多，台湾议题就不会是他最棘手最迫切要处理的问题。对于习近平十九大涉台讲话，台湾政府认为习近平的报告是延续对台政策一贯方针，对台湾所坚持的既定立场没有松动。陆委会副主委及发言人邱垂正在星期四的例行记者会上说，尽管中国对台政策有既定主张与立场，但台海两岸关系的和平稳定发展是双方共同责任，北京当局应该务实面对中华民国客观存在的事实，以及台湾人民对民主价值与制度的坚持。邱垂正呼吁中共领导人扬弃敌意，威吓对抗思维，以沟通对话化解分歧，共同寻求两岸互动新模式，两岸关系前进的道路才有可能相向而行。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超过沙特阿拉伯成为中国最大的石油供应商之后，俄罗斯计划继续大幅度提高向中国石油供应的数量，增加在中国石油市场的份额。西方制裁导致俄罗斯能源出口进一步面向中国。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主要负责向中国供应俄罗斯原油的罗斯石油公司负责人谢钦最近表示，俄罗斯在今明两年以及未来将不断增加向中国的石油出口。他的公司今年预计向中国供应4000万吨原油，明年将会达到5000万吨。罗斯石油公司去年向中国出口了3400万吨原油。根据英国石油公司的统计，俄罗斯去年总共向中国出口了5200万吨原油，能占中国石油进口总量的将近14%。沙特阿拉伯向中国供应的石油数量大约为5100万吨。俄罗斯在去年已经超过沙特阿拉伯，成为中国最大的石油供应商，迄今为止一直保持这一地位不变。能源分析人士说，罗斯石油公司今年向中国出口4000万吨原油，这一数字能够占罗斯石油公司原油开采量的20%，以及这家公司对外石油出口量的32%。可见中国市场对俄罗斯以及对这家最大的俄罗斯石油企业的重要。罗斯石油公司同几家中国主要的国有能源巨头都签署有长期的石油供货合同，甚至还获得了中国公司购买石油的一些巨额预付款。罗斯石油公司未来大幅度增加向中国石油出口，得益于这家能源巨头同中国民营能源企业开始密切合作。俄罗斯媒体报道， 罗斯石油公司的领导人谢钦九月初随同普京总统访华时，罗斯石油公司与总部在上海的中国华信集团签署了为期五年、每年向华信供应1000万吨原油的合同。与此同时，华信也将投资90多亿美元收购罗斯石油公司14.16%的股权，为此将会成为这家公司的主要股东之一。能源界现在关注的焦点是，是否有足够的运输和开采能力来满足俄罗斯雄心勃勃的大幅增加向中国出口石油的计划。俄罗斯目前通过远东石油管道、远东港口向中国供油。此外，苏联时代兴建的能源基础设施使俄罗斯西伯利亚的石油输送管道网络同哈萨克斯坦等中亚国家连接在一起，因此俄罗斯石油目前也经过哈萨克斯坦注入中亚到新疆的石油管道出口中国。市场分析人士说，如果这三种运输方式不能满足要求，可能会使用铁路经过蒙古向中国供油。几年前兴建的远东石油管道目前全负荷运转输油，俄罗斯目前正在扩建提升这条管道的输油能力。俄罗斯也计划把更多的石油注入哈萨克斯坦到中国新疆的中亚石油管道。路透社说，罗斯石油公司正考虑把注入这条中亚油管的俄罗斯原油的数量从今年的1000万吨提高到未来的1800万吨。俄罗斯的一些政界和分析人士过去曾呼吁，在能源出口方面不应该完全依赖西方，与西方交恶后，俄罗斯更难获得西方的贷款资金。与此同时，俄中关系日益密切，俄罗斯现在越来越关注中国的能源市场。能源分析师亚历山德罗夫说，俄罗斯正提升石油开采能力，俄罗斯石油未来会在中国市场占有更多的份额，俄罗斯将把越来越多的石油出口中国，这一趋势将持续下去。亚历山德罗夫说，俄罗斯增加石油出口，俄罗斯石油在中国会越来越多，这是肯定的，因为俄罗斯计划在西伯利亚北部开发新的油田，投产后的油田所开采的原油都将注入远东石油管道。亚历山德罗夫说，向中国出口的俄罗斯原油的质量要好于沙特阿拉伯等国，此外油管能够直接同中国的炼油厂连在一起，从原油开采地到供应地的距离不是非常远，加上中国直接从俄罗斯开采商那里购买原油，所以虽然俄罗斯的石油稍微贵了一点，但这些因素加在一起使俄罗斯石油在中国拥有竞争力。扩大向中国的石油出口，再加上原油价格上涨以及中国向俄罗斯的商品出口量也在增加等因素，正促使俄罗斯与中国的贸易额在经过了几年的下滑之后今年大幅提升。俄罗斯政府下属的一家研究分析中心的报告说，今年头七个月俄罗斯对中国的石油出口收入增长了38.5%，俄罗斯总体对外石油出口收入增长了37.2%，头七个月的俄中贸易额达到了458亿美元，俄中贸易额比去年同期增长了146%，达到了破纪录的水平。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中国最大的玻璃厂商福耀玻璃在美国俄亥俄州投资开厂，给当地创造了几千个工作机会。可是由于两国文化和经营理念的不同，引起了美国工人的不满和投诉。我们的记者卡拉来到了福耀玻璃厂，听听中国老板和美国工人是怎么说的。
两年前，中国福耀集团在美国俄亥俄州戴顿市投资6亿美元，把通用汽车的旧厂改建成玻璃制造厂，为当地创造了大约2000个就业机会，同时也增加了福耀在美国汽车玻璃市场的份额。可是福耀被指责违反美国安全标准。工人拉里耶茨说，中国企业有自己的一套经验方式。
How they work in China is not how we work over here in America.
在中国的工作方式和在美国不一样。在中国，你可能一周工作七天，让你做什么就做什么。在美国，有规章制度要遵守，如果不遵守，就会有麻烦。
And if you don't go by those, you get in trouble.
自2015年以来，美国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对福耀戴顿工厂进行了8次检查，这是所有汽车玻璃工厂中最多的。福耀违反了24项安全或健康规定，被罚款超过$100,000。
我的手臂上长了皮疹，后来变成水泡。由于皮肤暴露在化学物质中，每天都会出问题。我们申请化学防护衣，但他们一直告诉我们不需要。
工厂同样拒绝了配备防毒面具的要求。马丁说，在入职培训影片中，做同样工作的中国员工是戴着防毒面具的。
我们有些生气，问中方的工艺工程师，为什么他们有防毒面具而我们没有？他们说不需要，中国工人使用的是不同的化学物质。
福耀和当地的经济发展部门将这些问题归因于工厂较多的员工数量和较快的发展计划。
我想很多人没有意识到福耀是个初创公司。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将已有的设施全部重建，同时在招聘员工，还要生产汽车玻璃。三个阶段在一个初创公司里同时进行。
So they've been going through, you know, three major phases, as a startup company.
叶茨说，现在福耀工人应该和全美汽车工人工会联合起来。
With the UAW being involved,
工会参与的话，他们能帮我们，指出我们应该做什么，怎么做，工作环境会更安全，而且谈判桌上也有人代表我们的声音。
At the bargaining table.
福耀集团美国公司总裁刘道川说，集团全面配合美国的安全检查和改装要求。他说，福耀的操作反映了靠自己的精神，而不是工会。
美国唱的所谓 American Dream， 美国梦是什么？是靠自己，靠别人没有用。所以不管是 third party 还是 third person， 没有用。所以我们做我们自己的事情，我们自己做好，我自然会达到你要的东西。
工人们表达了对安全隐患和文化冲突的担心，但是工会却解决不了所有的问题。福耀集团自己也在寻找一个办法来建立中国公司和美国社区之间的桥梁。这一次他们的选择是通过慈善基金会。福耀在当地建立了一家慈善机构，拿出$1,000,000作为启动资金。
不是说中美文化冲突吗？我了解到了美国很多有基金会，慈善基金会，这个作为企业来说，参与社区的各种的活动，参与社会的救济的工作的开展，它是一种道义，也是一种责任。
福耀员工温德尔·罗德里奇说，他知道这个慈善机构，不过他宁愿有人帮助他支付女儿的大学学费。他认为工会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What do you need a union for?
我们要工会做什么？规则本身已经很明了了。这只是我的观点，我不相信所有人的规则都是一样的。这里是美国，外国公司迟早会来的，我们要学会去适应他们的规则和生活方式。
成立工会需要得到全厂30%的工人投票支持。福耀设立了新的安全委员会，听取员工们的担忧。今年早些时候，福耀给工人们每小时加薪$2。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至少有两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不能忽视朝鲜的核威胁。他们认为，朝鲜几个月之后有能力对美国目标发动核攻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布朗的报道。
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蓬佩奥星期四在华盛顿的一次论坛会议上说，朝鲜研发核武器已经到了目前的地步，现在是考虑如何阻止最后一步的时候了。
朝鲜现在比5年前更接近于拥有打击美国目标的能力。我认为 除非世界各国努力阻止，否则他们在五个月后会比现在更接近于拥有这种能力。朝鲜的每一次试验，不管西方认为其成功还是失败，都在继续扩充着金正恩和他的工程师及科学家们的知识基础。朝鲜打算完成整个试验过程，现在他们已接近于获得打击美国目标的能力。从美国的政策角度来说，我们应该表现得像好像我们自己在着手实现这些目标一样，有紧迫感。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将军星期四稍后说，华盛顿正在加紧动用军事力量以外的手段解决目前的局势。平壤上个月进行了最后一次也是第六次核试验，朝鲜还一再试射情报官员认为是中程和远程弹道导弹，导致美国和朝鲜之间的紧张局势不断加剧。美国之音布朗华盛顿报道。
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编辑由孙成担任编辑，导播是王云，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接下来是中场新闻。库尔德敢死军的坦克在星期五的晚间向已经由伊拉克人控制的城镇亚顿科普里发射重炮，同时这座城镇的入口处不断响起枪声。库尔德和伊拉克的部队在星期五清晨以后一直在交战，在这之前，伊拉克部队在他们过去一个星期来占领的石油重镇基尔库克向北进发，朝库尔德斯坦地区的首府阿尔比勒推进。伊拉克政府表示，计划占领所有有争议的土地，把半自治的库尔德斯坦地区压缩到2003年更狭小的边界。英国保守党人权委员会副主席罗杰斯被拒入境香港事件持续发酵。罗杰斯近日委托香港代表律师致信港府，要求说明原因。同时，英国首相在议会回应质询时表示，英国已经就事件跟中港政府进行了交涉，而中国外交部强硬反驳。事实上，身为中英外交交锋，令国际社会关注一国两制在港落实的情况。据港媒报道，罗杰斯已经委托民主党前立法委员何俊仁律师跟进被拒入境一事，星期四向港府提出了质询。英国首相特蕾莎梅星期四在接受质询的时候表明，外交部已经向中国和香港政府提出了交涉。英国外交部此前已经召见了中国驻英国的大使。西班牙首相拉霍伊星期六宣布，西班牙政府收回加泰罗尼亚自治权，暂停整个加泰罗尼亚政府的权力。西班牙政府星期六召开紧急内阁会议，讨论加泰罗尼亚危机。首相拉霍伊在会后宣布，解除自治区主席布伊格洛蒙特的职务，并且尽快启动地方选举。霍伊批评加泰罗尼亚单方面的寻求独立，使其政府别无选择，唯有采取前所未有的措施恢复当地的秩序。拉霍伊也同时表示，西班牙政府不准备解除加泰罗尼亚地区的自治地位，该地区的选举将以正常的形式进行。德国慕尼黑星期六发生持刀伤人事件，无人受轻伤，当地警方随后逮捕了一名男子，目前正在调查他的身份。慕尼黑警方的发言人表示，星期六早上大约8:30，警方接到报案称，有一名男子在慕尼黑中心东部持刀袭击过往的行人，有五名男子和一名女子遇袭。警方随后在推特上警告附近民众暂时待在家中，并且公布了嫌疑人的样貌描述，大约40岁，留着金色短发，有胡须，穿着灰色的裤子等等。大约3小时之后，警方逮捕了一名符合上述特征的男子，但是目前警方仍在调查他的身份，目前呢，嫌疑人的作案动机还不清楚。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新闻简讯，感谢收听。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